各位弟子阿弥陀佛，还记得当初妙老的交代，就叫我们把瑜伽师地论声闻地学习完以后，伴随着瑜伽师地论声闻地的学习，大概就是要依据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等这个基础功夫有了以后呢，他说我们自己应该就可以自己学习摩诃止观，所以他老人家还是把圆顿止观摆在整个止观修学次第的最后。他说只要我们这些基础有了有了以后呢，自己应当就可以看得懂摩诃止观了。所以我觉得我劝他们两个练讲的心愿也算是告个段落啊。那么我眼下望过去啊，还有几位希望能够让你们都会有机会，在基金会也好，或者你们自己能够成立一个小组，真的发心带一些同修道友，真的能够好好的研究啊。我等着洪师兄退休，我就指名道姓讲吧。需要有人教理懂，然后也愿意带实修的，我一直看好他蛮能够带跟止观有关系的课题。慧玲也发心开始讲三摩西多地了。李丽已经在讲了，代元也相当成熟了，所以我其实就很期待你说我的愿望是我自己讲几部大经大论，这个都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真的是只是陪着各位把这些本来要读的东西就看过，最重要的是就像一花开五叶那样子，那一直不断的往下有传承，传承不是说你一定是开大圆解的开悟的人，而是这样的学习能够保持一种好的惯例，大家能够一直不断的传承下去。其实一部好的东西只要常年的这样熏习，我觉得总会在里面有很多收获的。所以今天也不想一下子进到文里面去，因为今天讲的这段文算是这一品啊38卷当中翻非常重要的一段，前后跟缘起的道理是呼应的，那么也有这样子的心情跟各位分享。上个礼拜三，墨学跟我女儿去看了一部音乐剧，法国的音乐剧《小王子》。我想这一部作者指明写给大人看的童话小说啊，他一开始是这样子交代的。我想开始花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吧，跟各位分享我从小王子早年读他的书，其中也看过好几个版本，包括绘本在内啊，再加上上个礼拜看完他的音乐剧，做各种的表现风格以后呢，我觉得我满眼看过去怎么看都是像佛法一样。我不晓得你们的心得会是怎么样，不过容我简单的报告他的剧情，我相信你们一定有人看过的。没有看过的话呢，我是鼓励你们在坊间买任何一本小王子的书，这本书我觉得是应该要读的东西，里面有几点我认为可以思考的。我就简单的把我要提的剧情的重点跟各位报告一下。这部小说是法国很有名的一位圣修伯里，他一生都很幻想飞行，所以整个剧情是从他自己本身开飞机在一个沙漠坠机啊，然后呢，在那坠机的8天过程当中，他碰到从外星球来的一位金头发的小王子。那么跟他共处8天的过程当中，那个小王子也开始回忆他从他的小星球离开过程，参访了几个行星，最后到达地球来，那么怎么样找到他人生的答案啊？最后呢，通过了死亡这样的一个仪式啊，象征他又回到他那个小行星上去了。我先把整个那个流程跟大家报告一下，在沙漠里面跟飞行员的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啊，就在他跟飞行员报告他怎么样离开他的小行星过程当中呢，就先交代 它在一个非常小的行星，那个行星呢小到只有三座火山跟它的膝盖一样高，可是两座是死火山，一座唯有一座是活火山。那么另外呢，不晓得从哪里飘来一个种子，那个种子呢在那边长出了一根玫瑰，这玫瑰身上有四根刺啊，它就靠着那四根刺呢来防止别人不要侵害它。那这只玫瑰呢老是跟它撒娇啊，跟它要求东跟它要求西。小王子当时就觉得非常的烦，他说我干嘛只是顾你这朵花干什么呢？于是呢他在不厌其烦的情况底下就离开他的行星，到处去参访去了。他的第一站是来到一个小行星，只有一个国王住在里面，他号称他可以统治全世界啊。好不容易看到一位游客，就是小王子经过他的行星附近，就说我任命你当这个法官，你可以随便审判任何人，死刑，然后再赦免他。他说我干嘛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呢？啊，然后呢，第二站他来到了一位爱慕虚荣的人，他活得非常的孤独，他的行星也只有他一个，穿着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做各种的表演，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鼓掌。当然他也蒙到小王子非常的支持他哈，他说虽然他很孤独，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有多么好，可是他还是希望能够活在别人的掌声当中。第三站他来到了一个满都是用酒瓶堆起来的行星，里面有一个酒鬼。那小王子就问他说你干嘛要喝这么多酒呢？那个酒鬼回答他说我一直要喝酒，目的就是要忘掉我是酒鬼。我举里面最重要的话来跟各位报告。那么这是第三站，第四站呢？他又来到了一个一直在打算盘，一直在拨珠子，在算他的存款啊，他所拥有的土地啊，应该指的是行星总共有几颗，他老在那边算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算到多少亿、多少千万这样子。那小王子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一直在计算这些东西？他说我曾经碰到一位国王，他说他可以统治一切。那个商人说国王他只能说他统治一切，可是我却能够说我拥有一切。他所拥有的东西呢都变成数字记载在他的存折当中，每天看到数字一直不断的增加。然后呢小王子觉得他的人生很无聊，他就决定要往另外一颗小行星上走。然后呢那位生意人说啊，那颗行星也是属于他的，那里太小了，不过就是一个管路灯的灯夫，每天就负责开灯关灯而已，有什么好去看他的呢？结果小王子还是到了那颗行星呢，那个行星就真的如他所说的只有一条街道，一个灯底下做了一个灯夫，他每天就负责开灯关灯，然后跟路人讲，这个其实也没有路人啊，他就每天在那边讲早安晚安。可是原本这个工作很轻松的，可是那个行星因为很小就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快到小王子去见他的时候呢60秒钟一天轮回。所以才刚讲完早安开灯嘛，关灯以后呢马上又晚安了，又要开灯了。他说他每天非常的忙啊，60秒钟的一天让他非常的忙着开灯关灯。那么在下一站呢，他又来到了一个叫做地理学家的行星。那个行星呢堆满了书，那个书呢都是各个探险家所留下来的游记，他可以遍览这些游记的群书，知道所有一切的行星、一切的探险的所在有多么精彩的地形地貌。可是小王子问他说那你自己所在的这个行星有几条河流、有几座山？他完全不知道，他所知道的完全都是书本上告诉他的东西。然后呢他就问那个地理学家说他建议他下一站可以去哪里参观，那地理学家就推荐他到地球上。他说呢地球是一个最丰富的地方， 那边有多少多少个国王，那边有多少多少个爱慕虚荣的人，那边有多少多少个生意人，那边有多少多少条街，有多少多个的路灯，有多少多少个灯夫。也就是说，他所参访过的每一个行星的那个特色，在地球上都有，而且都不止一个，都不止一个。所以他就想象了，他参访过的这么多地方，有这么多精彩的见闻，他一直期待到地球能够有更不一样的啊，更不一样的探险。可是他在地球降落，却降落在沙漠。他在沙漠里面呢，到处喊，只有听到空谷的回音。他就觉得说，地球不是很精彩吗？可是他怎么觉得地球的人一点都没有想象力，只会跟他讲同样的话。他只要讲你好，回来的音也是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样子。他觉得地球的人非常没有想象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碰到了一只蛇，他发觉地球上不但没有想象力，连他看到的生物都没有脚。他说一个没有脚的人啊，一个没有脚的生物能够走到什么地方去呢？那只蛇跟他讲说，我虽然没有脚，可是我只要轻轻的一咬，我可以送你到没有人可以到的地方。最后呢，也是因为靠这只毒蛇的帮忙呢，他脱离他的躯壳，他的四神就回到他的故乡去了。然后呢，非常重要的是碰到底下的一个玫瑰花园，他发觉地球的玫瑰花园真的如地理学家所说的都是那么的丰富，玫瑰花园有上千朵的玫瑰花，而他的星球只有一朵。他对这个问题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么多花都没人照顾，而且都能够长得这么好，而且有这么多盛开在一个花园里面。当他在想不通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出现了一只狐狸。那只狐狸就跟他讲，他说有一种关系叫做驯养，你不透过驯养的关系，你不可能了解任何一件事情的。那么小王子就问他说，什么叫做驯养？然后那只狐狸就叫他体验一下。他说呢，我们一开始不要坐得太近，要远远的望着对方，然后一天双方更靠近一点，再一天更靠近一点，经过七天以后呢，他们就会做到比邻，然后互相可以聊天，变成好朋友。可是等他了解了原来驯养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依赖以后，他从狐狸那边得到一句名言。他说什么叫做驯养？他说你唯有透过驯养才能够了解一件事，一个人。他说驯养就是你把你的时间浪费在这个事情上面，而那件事情就对他来讲变成独一无二。于是他由这句话就了解到，他的星球虽然小，他以前的小行星虽然小，虽然只有一座活火山跟一朵玫瑰花，可是那却是他花了一辈子时间照顾的的对象。当他懂了这个道理以后呢，就向沙漠当中告别的他所碰到那个飞行员告别，说他要离开。然后那飞行员也看到他那边有一只毒蛇等着他，然后呢，那个小王子跟他讲说：“你不要靠近，我将要去的地方是你不能去的，啊，我会很像死亡一样，我的脸也可能表现得很痛苦。可是呢，这一天就刚好是他一年前来到地球的那一天，只要他脱离这个身体死亡了以后呢，他就可以回到他的小行星上去。”他说：“终于找到了他这一次旅行要的答案。”然后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告别过程当中呢，他就记起了那个飞行员往天上看，就宛然看到小王子的身影在星空当中显现出来。他就记得小王子跟他讲一句话，他说啊，当我跟你有了驯养的关系以后呢，往后你往星空那么多陌生的星星看的时候呢，就再也跟以前不一样，因为你知道每一个你所看到的星星上面都可能有一个你认识的我在那边对你微笑。当你知道有这件事情之后呢，你在看陌生的星空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会。于是最后的幕就落在那个飞行员仰望的星空。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剧情不复杂，很单纯， 那么落幕以后离开剧院呢，我就跟我女儿讲了两件事，我就问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问她说，为什么她在来地球之前所参访的每一个人，那个人他所在的行星却只有他一个，可是为什么地球却拥有上千上万个，那一个包括他自己行星的那朵花在内，这件事情到底要我们体会什么？为什么他所参访过的每一件事情，在所有大虚空当中都只有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可是来到地球却有众多品类，对不对？同一类却有那么多个同在一个地球上。第二个问题我问我女儿说啊，为什么她可以，因为她飞越这个太空的时候呢，她是坐的野雁啊，各位知道野雁向南飞，对不对？然后我就马上心里面自己想到了善财童子不是一直往南走吗？啊，当然我没有跟我女儿谈这个事情，我就跟我女儿说，他从他的小行星到地球上来，一路参访的过程都可以坐着野雁啊，野雁搭起来的那个飞船，可是为什么他要回到他自己的行星，却必须要借由毒蛇咬他脱离这个躯体才可以回到他的小行星去？他为什么不能够一样同样坐着野雁回到他的小行星去呢？当然我没有得到我女儿的答案，到今天为止啊，快一个礼拜了，我就跟我女儿讲说，你想想一个礼拜吧，一个礼拜后我再跟你聊聊这个问题，我不晓得她礼拜三会给我什么答案，我也很想知道你们给我什么答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除了地球之外的每一个参访的对象都只有独一无二的人？为什么来的时候呢是搭着野雁向南飞参访的每一站，他要回到他自己的小行星的时候呢，却得要脱离这个躯体啊，用死亡来结束这一次巡礼的过程，参访的过程。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不就是佛法吗？啊，这不就是佛法吗？然后他讲的驯养的关系，就是你在任何一件事情上所花的时间，就让你跟他的关系变成独一无二，对不对？可是说他难道是真的独一无二吗？事实上跟他有相似品类的却有这么多这么多，对不对？放开全世界却确实只有这样子。当你不了解为何的时候呢，就一站一站一站一站的参访，当你明白了以后呢，却把这个五曲运放下来，对不对？啊，把你五曲运放下来，那这代表什么？我也不讲答案哈，我觉得小说最精彩的事情是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的意思啊，都有你自己的体会。你们不妨把我分享给各位的小王子的剧情，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够精彩，你可以去买一本书自己看啊。据我知道有许多人都也很喜欢这部书的啊，我觉得学佛的人不妨借由这些艺术创作，不限于是台湾的艺术创作，我觉得有很多这类的东西都是很值得看的。那么我一直很在乎，我觉得学佛的人都应当很重视生命教育。生命教育其实就是一则一则这样子的生命的小故事，啊，小故事，发人深省的让人家去体会生命到底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它并不是那么的自以为当然的必然是如此。那么简单说回来，回到技术面上来谈呢，所有这一切经验，生命的经验都离不开因果。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呢看了一小段的文，就在谈正因果相啊，正因果相。在这边谈到五明，其中的内明就代表我们要学习的佛法，他告诉你两件事儿。学佛法要通达内明，就必须要通达两个相，第一个就是正因果相，而正因果相就包括这边的十因、四缘、五果。那么除了正因果相之外呢，还要进一步了解所有一切都显示什么呢？已做不思，而未做也不会得。所以在内明的佛法里面呢，就表现这两个甚深意。我们上个礼拜呢简单的看过这个正因果相的这个十因建立。 新文风版呢，请各位就看到1266页啊，云和石英啊，云和石英倒数第三行。密勒版的话呢，3120页长行文的第三，云和石英。我们今天呢，就在默学报告完小王子简单的剧情跟两个问题以后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段文啊。先简单的看过这段文，我们就底下会看到密勒菩萨为我们举三个例子来为我们解释这石英他的观察会。好，我们来看看云和石英。云和石英，一随说音，二观带音，三牵引音，四摄受音，五升起音，六引发音，七定别音，八同是音，九相为音，十不相为音。这十个呢，先标列十音的名称，接着解释第一个随说音，随说音也是这十音的根本。那么如果用唯识的意见来看的话呢，随说音也就是我们的名言熏习种子啊，名言熏习种子，一切就是因为行业因缘熏习而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一切啊，一切司法界也好，或者我们讲三界六道名言熏习的种子，因为设藏积极在阿赖耶识的缘故呢，观待牵引摄受升起乃至于以后的同事定别同事相为不相为，就构成了他的恶道缘起啊，他的升起的啊，升起的这个缘起以及还灭的缘起。那么首先呢，我们现在定义简单的定义随说因。随说因所谓一切法，这一切法当然包括了主要是讲一切的有为法。那么一切有为法是怎么建立的呢？名为先故啊，名为先故。而这个名呢，是指我们刚才讲的唯识熏习一个根本的啊，根本的观念呢，就是名言。名言熏习种子为先故呢，其想。想就是我们会有无始以来的无明一种习气，它会取向，它会施设啊，种种的言说。那么于是呢，以想为先故说，说当然包括我们今天使用名言的施设啊。所以呢，我们经常讲随说因就是四个字，冥想言说啊。随说因就是我们所谓的冥想言说，我们透过冥想言说而能够建立一切法。而在冥想言说过程当中，我们又猛力坚固执着有我有法，对不对？所以三十颂呢，维持三十颂就是说有假说我法，那个有假那个假呢，就包括这边所谓的随说因的冥想言说，对不对？有冥想言说呢，建立故呢，我们于中片计所执有我有法。所以维持三十颂一开宗明义告诉你维持怎么样成立这个法界，就是有假说法，借由随说因，以名为先其想，以想为先立言说，由这样子呢，取着有我有法，于是法界安立哉，就这样成立出来了。这就是一切诸法的随说因，以这个为根本因故，那么只有这样的随说因，不可能成立法界的。虽然我们唯识家说唯识无义，无义。但是还是要带缘起，所以呢，一定要有观带因后面的这六因，才可以成立一切法界的摄心一切法。所以呢，底下就交代了观带因了。观带因是指什么呢？就是观带此故，此就是这一类哈，就是你所随顺啊，冥想言说的那一类因缘。只要是随顺冥想言说的那一类因缘，在此就简单用个代名词。叫做此，观待此故，此为因故，与比比是。而比比是那个是呢，指的就是那个依他起相啊。以这个依他起相为因呢，你就随顺于随说因，随顺于冥想言说，你就去积极那些因缘，若求若取，求取就是爱取啊。以我们的爱取呢，当作增上缘。建立他的生死， 啊，纪念他的生死。如果各位熟悉十二有支的话呢，十二有支的升起音就是什么？爱跟取，爱的体就是七求，所以这边的求其实就是爱的意思，而取呢就是爱的增上相。所以不管呢你希求未来染着过去啊，那么你就会以这样子升起呢观待一切的因缘积极啊，积极执着而升起一切。所以呢底下就我们举了几个例子，观待守故呢以守为因，故有执持业。所以这边就告诉你发业的因缘，发业的因缘就是说我有一个想要什么的爱取心，那么我如果只能够动用我的手，我就会依着我的手去造业，对不对？那么因为我以什么为因呢？以我的意乐，以我的爱取，对不对？这样驱动我的手，手所造的业呢，我们就冠带一个假名叫做执持业。啊，如果那个有个距离，我就不需要冠带我的脚，于是我会奔跑，对不对？跑到那里去，于是我会有往来业。于是他说，冠带足故，足为因故，有往来业。冠带结，结就是关节，结为因故，有屈伸业。冠带饥渴故，饥渴为因，故于饮食若求若取，就会生种种业。随如是等无量道理，应当了之，冠带因相。所以我们虽然有随说因为根本，但是还要冠带于我们所发业依止的因缘事，才会发种种业。所以呢，这里的冠带因，那个因呢，指的是他所依持的种种啊，种种五蕴啊，种种五蕴，你依持于什么样子的五蕴相，你就会生出什么样子的业，什么样的业。比如说，如果我有想丢东西的欲望，我手中如果拿给一颗球，对不对？我很可能就变成以后的王建明啊。但是如果我有一根棒子的话呢，我很可能变成是一个打击手，也可能变成是一个拿刀杀人的凶手，对不对？就关待于我这样子的动机呢，最开始被什么因缘限制我的表现的特性，因为这个特性呢，随着后面记起的因缘，我就会发展出不同的人生故事啊。这就是关待因它的定义啊。关待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关待因，光只有随说因，我们只能够有假说的言说世界，只有一堆概念思想的所在，而没有办法真正发业啊。这是第二个因。第三个因是牵引因，一切种子望后之果名为牵引因。所谓后者，就表示它不是现法，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个业才成熟，令它生现行。所以一切种子，它如果没有立刻现行，而在后时才缘成熟，生出自果来，这个先前的种子望后时缘成熟的那个果，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呢，我们就命名为它为牵引因，对不对？牵引者就是它有一个 drive， 它有个驱力，会令它，因为这个只要这个种子没有对峙清净，它就永远待后时会有升起的因缘，这叫做牵引因。那么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牵引因就有了一部分啊，一部分因缘的啊，因缘的定义在里面了。那么除种之外呢，所余的诸缘名为色受因，而种子呢旁边就写因缘。我们后文就会学习到了，我们总共把十因再归纳成四缘。那么除种子安立为因缘之外，所余的诸缘名为色受因。而所余的诸缘是指谁呢？主要是当指增上缘啊，有增上缘呢，再分出独有心法相应的等无间缘跟所缘缘啊，这个留给后文我们再来解释。也就是说，以种子安立为清因缘之外，其他的呢，统而说都叫做增上缘，而增上缘其实也就叫做色受因。如果他以心法为缘的话呢，就会分化出等无间缘跟所缘缘，后文有定义啊，我这边不先说。第三个啊，接下来一个升起因，也跟牵引一样被定义成因缘的 那个就叫做升起因。底下的定义说，即诸种子妄出自果，名升起因。出是最初，最初就在种子因缘成熟的时候呢，最初所现的，最初所现的现法的果，那个果跟那个种子之间啊，这个最初的业果成熟的那个相，那个因跟果的关系呢，我们就定义为叫做升起因。后文有个例子帮助你们去分别牵引因跟升起因。如果我们拿到一颗种子，那个种子我们告诉你，那个善人告诉你，这个种子就是不啊，下面有个种子是大麦，有一个种子呢叫做榕树，不管 whatever， 它就是一个植物的种子。因为那个植物的属性是属于以后会长成那种苗架，长成那种植物的本体，所以呢在它还没有生成那个主体之前，那个因跟以后会引的果的之间的关系呢，就叫做牵引因的关系。如果你把它这个种子播到土里面去，它开始冒出芽了，刚刚出的那个芽关待于它那个种子这一重因果关系，那个芽是那个种子最初的生的相，对不对？那个种子最初所生的相，原成时候最初所生的相，这个相，这个芽本身跟那个种子本身相望，那个种子对芽而言就叫做生起因，这样了解吗？就是以现法业所生的初自果相，他所依的那个种子呢，对这个初自果就名为生起因。后文用例子就更明白了。那么当种子发芽以后呢，从芽、茎、叶、果后面的种种相，相的相续差别，就彼此之间互相为引发因啊，互相为引发因。这边的文字定义说，初种子所生的、所生起的果，就刚刚讲种子刚刚原具足所抽出来的芽，那个叫做生起因，对不对？以这个芽为因呢，就会长成茎；以茎为因呢，就会生枝条；以枝条为因呢，就会长叶；以叶为因呢，就会开花；以花为因，就会长果。所以一直不断的有自种子跟果现行之间的次第转生相。所以呢，前面的因果关系对后面的因果关系而言呢，就叫做引发因，对不对？前面芽的种子现行了，这个芽的种子的现行就会变成茎抽长的引发因，茎抽长的引发因，茎抽长有茎抽长的自体种子，对不对？当茎的自体种子成熟现行的过程当中，就会造成了分枝的引发因，分枝成熟现行以后呢，就会变成长叶子的引发因，叶子长出来以后呢，这个现行就会引发生花，花的现行就会引发生果，这样的次第相生，这样子的因果相望的关系呢，就彼此称为引发因。这边的定义说，即初种子所生起的果，望后种子所牵引的果。记住哦，初种子所生起的，把生起两个字用荧光笔画下来，望后种子所牵引的果，牵引画下来。如果以我们的生命境界来看的话，就是在我们种子生现行的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现业，而现业所造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业上又前际无明，再以后际无明增上因故呢，就会同时熏发什么未来的种子，所以它会牵引生后业的种子。所以在我们今天种生现的现业成熟的果报现行的时候，我们会在业上又因为无明造业的缘故呢，又会牵引生出种种未来的种种果报的种子。这一重关系，业上造业所熏发摄藏未来的牵引因的种种种子，这种关系呢，就叫做引发因啊，引发因啊。所以这边的定义，每句话每个字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就在我们种子生现行的现业当头， 如果我们还是以无明为缘，就继续造业，对不对？在业上造业，就会熏发起未来成熟的种子，继续设藏在随逐业识当中，随业识当中。这样子前后的关系呢，就叫做引发因的关系。好，接下来看看定别因，种种异类个别因缘名为定别因。刚刚讲啊，不二的别生太贵，对不对？每一样东西它所长成的苗架，一定只有它的随顺因缘的法性，不可能是别的。啊，不可能一个因生出一切果，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唯识家是不同意一因生出一切果，当然也不建议认为一个因只有一个果。啊，那个果很可能是有众多因会共同成就的，所以它不单纯只是一个因成就一个果。所以这样子的复杂因果的定差别关系呢，我们就叫做定别因啊，定别因。所以因果是不混乱啊，不混乱的，个别因缘绝对不会混乱啊，绝对不会一生一切，也不是单纯的一因跟一果的关系，中间复杂的缘起我们就名为甚深啊。甚深就是它的维系因果的关系是不能用你的心意识去论断的啊，这叫做定别因。然后呢，如果从观待因、牵引因、摄受因、升起因、引发因跟定别因这六因合起来总摄为一，成就一个共同的果报，而这六个因对这个果报而言呢，就叫做同事因。记住哦，这六个因并不必然引发同一类的种子，同一类的果报。如果这六个因引发的是同一种结果，同一种果报的话呢，这六个因就有一个协同作业的功能，对不对？有个协同作业的功能。当从观待因、牵引因一直到定别因这六个因同样的引发同一个果报成熟的话呢，这六个因就是同步协同的，有它的功能源，各个都没有作用性，可是呢这六个合起来共为一果而有所作故，它的功能源却不能说是没有的，因为离开这六因的功能不可能有别的相会成就这个果报。这个果报如果要成熟，绝对不能离开这六个因的协同作用啊，协同作用。所以这六个因的协同作用共同为一个果报而宛然有所造作，这种同作业性我们名为同事因。而这同事因呢，是这十因当中最深的东西，到底它是什么啊？到底它是什么？后来学唯识观就知道，就知道它很简单嘛，就叫做分别，就叫做分别。以这个分别为因呢，观待前面的随说因，对不对？观待我们前面的随说因，有了分别，分别心缘什么？缘随说因的名言，就会成就万法。而这万法就是因为这样的成就故，所以我名为虚妄分别事。所以一切只是唯识，这一切的假象都是虚妄分别名言所施设而起的。如果从缘起的甚深观察呢，事因毕竟无声，对不对？缘跟种各个没有作用性，可是呢却不失它的功能源，就以它为名言因，以这样的分别立故呢，种种法会生啊，这是你们学缘起观大概会得到的结果。好呢，再来就谈增上缘最后的两个相，就是相为因跟不相为因。如果在前面的七个因啊，八个因了，包括同时因在内呢，与所生法呢能障碍因，如果有任何因素令前面的八个因不具足，随缺其一啊，另一个因以上不具足，或者是断了它的因相，那么就变成所生法的能障碍因。这个能障碍因呢，就名为相违因。比如说像这一次的台风，对不对？就把咱们中秋节要吃的柚子打落一地啊，那个柚子又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吃，对不对？那些柚子不就等了吗？得到了相违因，对不对？它的升起因没有具足， 虽然几乎前面都已经具足了，可是升起因没有具足，他还不到应当要从树下摘下来的时候啊。他摘下来以后呢，他又不能像香蕉一样，对不对？放在米这个米瓮里面，他会自然运熟，他不会，所以就等于泡汤掉了啊。所以只要在过程当中，前面的八个音随缺其一以上，那么那些呢都叫做能障碍音。以能障碍音为源呢，就叫做相为音。那个此障碍音若缺，缺就是不生；若离，离就是卸脱。虽然发生，可是没有造成伤害。比如说像这次风那么大，仍然有一些果子在树上没有被打落，对不对？或者呢，主人把它防患得宜，它不受它的伤害。虽然那个障碍音发生了，可是它不被侵害，这叫做离啊，这叫离。不发生名为缺，发生了可是没有伤害到那个生起法所生法，这个叫做离。离的意思就是卸脱，卸脱就是免受其害。虽然没有办法缺而不生，虽然那个障碍因生了，可是它不受伤害，名为离。如果这个障碍因若缺若离，就名为不相为因。所以我们相为因跟不相为因是一体的两面，主要是前面八因是建立升起的八个关键。而这边呢就不用十二有支，因为十二有支纯粹只讲友情的死生生命的现象。而如果用这十个因的话呢，包括气时间都可以解释，都可以观察。所以如果我们要观察包括友情生死事跟外气时间的成住坏空事，我们完全都可以用这十因四缘无果来观察。所以这十因四缘无果是比十二有支来的广泛，可是它的道理完全跟十二有支所显现的甚深意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呢，本文这段文就叫做正因果相，正因果相也就叫做正观缘起。你不用十二有支，十二有支独独是来解释生命的缘起，可是离开了友情生命的缘起之外，我们不离开这十因四缘无果，可以用它来当作一个思考的工具，观察的方法，来去让你们自证一切的法界，所有一切有情无情同源种子都显现四因无生的甚深相。而虽说无生，可是呢，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样子的观待假立呢，却真实存在四因四缘无果的功能源。不离这个功能源，建立种种的生灭流转的现象，不管对有情界也好，或者对无情法界也好，都显现这样子的缘性，都显现这样的缘性。好，底下我就不节前了，底下呢他就列了有六种相为因，其中呢我们要取的就是第三个生起相为，就是我们所生法前面立的十种因呢，能生缘如果缺啊，就会障碍生缘的合会，所以在会的前面呢多加一个合作的合那个字。所以主要就是这十因啊，十因如果有缺啊，如果有缺，那么生缘就不能合会，生缘如果不能合会呢，生起法就不生了。所以我们这边讲的相为因主要是取的第三个生起相为。所以请看到新闻风版的1268页，密勒版的话呢就3126页啊，3127页最后一行，于此一中正义为取生起相为，第三个就前面讲的十因是不是具足，前面的十因具足，生缘就不缺，生缘不缺，所生法才有可能生。如果生缘不具足，不能够合会一时一处，那么生缘不具足，一切法不生，这是决定的啊，这是决定的。所以这边讲的相为主要是指这第三个的生起相为。好，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这儿，接着来看看底下相色。此一切因二因所色，就是把前面的十个因再把它归纳成两个因啊，先标明第一个叫做升起因，第二个叫做方便因。升起因呢就是根本， 方便音呢就是助缘，所以呢本缘跟助缘呢都要能够合合，当知此中牵引种子就是牵引音跟升起种子也就是前面的升起音，这两个合说名为能生音，而能生音就是我们旁边写一下清音原是也，把前面十音当中的牵引音所依的种子跟升起音所依的种子呢，这两个只有它有种子，只有这两个音有种子，所以这两个音呢就名为能生音，也就是我们四缘当中的清音缘。那么十音当中扣掉这两个音有种子所依之外，其他的都没有，所以其他的呢所余诸音其他的就叫做助缘了，在此呢假说音为名就叫做方便音，方便音，而方便音旁边就写增上缘。所以不管是设法跟心法通用两个音，通用能生音跟方便音，也就是清缘跟增上缘。如果你是心法的话呢，才会由增上缘再分出两个缘，就是后文会谈到的等无间缘跟所缘缘。所以他说这十音除了整理出这两个音叫做能生音跟方便音之外，又可以把它广分别成四个缘，一因缘，因缘就是前面的能生音，底下的等无间缘所缘缘跟正上缘就是前面的方便音，而方便音最主要指的是通说色心二法的增上缘，而底下讲的二等无间缘三所缘缘是唯有心法相应啊，所以心法四缘生，色法两缘生，只要清音缘跟增上缘就可，如果是心法观待而立的话呢，就必须这四缘具足。好，底下呢他就来禅文定义，当知此中若能生因，是名为因缘加个亲字啊，亲字的亲，跟方便因的增上缘是属于殊缘来做分别，所以能生因就是所谓的亲因缘，方便因就是所谓的增上缘。而这边就提到了等无间缘括弧跟所谓的所缘缘括弧，唯望一切心跟心法而说，也就是说如果以心心法为先生一切法的话呢，你就必须另外再观待等无间缘跟所缘缘。好，以下呢就定义在此何谓等无间缘跟所缘缘，他就分两句话来解释，首先解释何谓等无间缘，有比一切心及心法前生开导所摄摄故，到这边括弧旁边呢就写等无间缘，一切心法要生，你一定会往前逆观缘起，会找到前生开导灭去的一念心心法，以前面一个灭去的心心法为开导因啊，以它为灭，以它灭为因呢，就会引发生出后面一个心跟心法，你就会看到心心法的前后念相续无间生的这个相，这个相呢前后彼此就观待施设为等无间缘，等是相似的意思，无间是中间没有间隔，虽说前后可是其中呢却无容间法，不能前后分积成两计，只能够明言施设有两计，一定是前一念灭中间不假间隙，就会后一念续生，而前后两个等流相似相续，所以这边说有比一切心及心法前生开导所摄摄故，任何一个心及心法绝对不是孤起的，绝对不是无中生有，一定前面有一个心念才灭，无间就会续生一个等流相续的心心法，也就是说心心法会不会有最开始的一念，没有，因为每一念心 都会有前生开导的新心法。由此这样的说，你根本找不到新心法有第一念啊，新心法是不会有第一念。好，所缘境界所摄受故，这个夸弧旁边就写所缘缘。心法要生，一定除了能取得等无间心之外，一定还要有一个所缘的境界，生种种分别受，才会摄摄为因，生厚厚的心心法。所以心法要生，一定要有除了摄法升起的因缘等无间缘嘛，因缘跟增上缘之外，另外两个等无间缘就是能观的心，所缘缘就是所缘的境，一定观待一对能所，那个能观的心是等无间生，所缘的境是带在心上分别生的境相，所以他说一定有他的所缘境相所摄受故。这个心法要生，一定要有这两个特别的缘性，第一个就是要有前生开导的等无间缘，以及他的所缘境界所生的受的相似缘，这叫做所缘缘。由这两个缘所摄受故呢，心心法才会生。所以他说由这两缘为所摄受故呢，方生方转，生是出生，转就是转第二念以后续起的信念。所以他说有这两缘增上故呢，你一切的心心法才会生才会转。是故当知等无间缘及所缘缘是摄受因所摄，有没有？摄受因是前面第几个啊？第四个，你们往前翻一下，除种子外所余的诸缘是不是叫做摄受因呢？而摄受因其实是从摄法缘性再分出来的独有心心法特有的能观的等无间缘，以及所观的所缘缘，以这两个为摄受因。为什么叫做摄受？因为它会作业，它会熏发种子，它会润种生现，靠的都是这个等无间缘跟所缘缘，都是由这个心跟所缘能所假立摄心观待相续熏习种子摄常积极，等到缘具足令它生出现行。所以呢，这一对算是我们今天了解心心法非常重要的两个缘。所说啊，等无间缘跟所缘缘这两个因缘性是最难了解的啊，如果你把唯识这两个缘搞清楚的话呢，唯识大概懂一大半啊，唯识大概懂一大半。好，我们讲的能所也就是这一对啊，这一对就会生万法了。如是实因，云何能令一切世间种种事转呢？云何能令杂染事转？云何能令清净事转？底下就是弥勒菩萨为我们举了三个例子，用来观察教导我们怎么样用这十因四缘来观察一切的世间事。而这世间事指的是我们今天的气世间，这个杂染事是指的我们十二有知的流转相，清净事是指的我们的世间道跟出世间道这二道还灭的缘起。不管是还灭的清净缘起，或者是十二有知的杂染缘起，或者是外气世间的成住坏空生住异灭，通通离不开这十因四缘的观察。底下呢就是弥勒菩萨为我们解释这三大段文，为我们怎么样来教导我们观察跟思维所有一切的生命以及无情界它的流转式，都不离开这十因跟四缘的观察会。我们首先来看看与世间种种物，这边指的举出来的就是像大麦、小麦、胡麻这一类的植物啊，它的生长的现象。所谓生的现象，一定离不开有为，有为就是生住异灭啊。那如果我们讲山河大地的话呢，就比较习惯会讲成住坏空了啊。这边就讲这个有为植物式的生住异灭相。所以底下说了，何谓与世间种种物来观察十因跟四缘呢？ 底下就说了，所谓于世间种种架强堕诸谷，堕就是属于了，属于我们一切的杂粮谷物之类，树就是这一类，诸谷树就是那一类的世间滋生物资，就是民生物资啊。所有种种的冥想言说，冥想言说就是我们前文所讲的随说音，比如说我们就会把种种的种子呢，分别它的法性、假名、施设，这个叫做大麦，那个叫做小麦，那个叫做稻谷，那个叫做胡麻，那个叫做大豆、小豆等等，即此妄比种种强架，就是这些假名施设的种子相，等到它长成熟就叫做架强哈，那些苗架的长成宪法的那个相，关待于那个种子的名言施设而言呢，那个名言施设对于长成的苗架而言就叫做随说因，讲明白随说因的意思吧。对我们外行人而言，当它还没有长成作物的时候，它还不就长得一颗一颗的样子吗？或许有大颗、小颗、椭圆、圆形啊，不同的形状啊，可能有不同的颜色，顶多是这些差别，看起来就是一颗，它根本没有长成现成物的那个色相，没有，你没有从现成物来观待，于是你可以知道种子的那个假名施设是依着它的宪法生相，假名施设种子有它的法性，对不对？以法性为因，名无倒的施设，对不对？只要我们不颠倒，以后都同样用大麦来称大麦的种子，那你的法性就不颠倒。所以我们只是这样子随顺假立种种言说来称说未来具有长成那个法，长成那个法相的法性因，这个法性因具足在这个种子里面，所以以它的未来相来命名五蹈文具说这个法，而这个法本身并不具备那个相，在当时并不具备那个相，所以它完全是法性的名假安立。这个法性的名假安立说种种相，这个就以它的未来业而言就叫做随说因，讲明白吗？所以我们这个啊，这个没有在农家待过的，对我们而言根本不知道这种子的分别，对不对？好，那么纵使有很多行家，除非他是非常在行那一类的种子，否则你对他来辨别，他根本也看不出那个种子具有这么多的言说相，对不对？种子的言说相也要观待于它长成以后的那个相，才说它的种子具备那个法性。所以那个种子具备要法性，一定要它生成相以后逆推回来，才可以证成它的明说是五蹈文具施设。我这样的讲法是有点难的哈，不过我是为了要让定义严谨起见。如言大麦持去持来，就是拿去要搬运呢。若磨若储存，就是若制。如是等类种种随说，如说大麦与小麦等当之一耳。因为你有了种子的这个假名，才有说，哎，廖威啊，你改那个大麦搬过来。因为我们约定成书，说哪一代哪个相叫做大麦，我这样的命令才不会讲错，你才不会会错意，对不对？所以呢，有这样的假名施设，才会有持去持来若磨若制等等这样子的随说因施设的种种业观待假立会发生，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给每一个种子都施设不同的假名，那么每一法都可能是任何一法，于是我们今天的沟通就会混乱，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看过一部电影，外国的小孩子都很喜欢叫他的爸爸妈妈他们的 first name 啊，他们表示感情好起见呢。以前我在外商公司，我们也习惯叫 first name， 我们有一个文化，企业文化叫做 first name basis， 不管你的官再大，像中国人的公司一定是你是科长绝对不能叫你廖，哎，一定叫你科长好，对不对？连冠一个姓都要看关系才可以决定要不要冠那个姓。可是在老外的外商公司呢，他们就比较流行用 first name basis， first name 的意思就是叫你的名字啊，叫你的名字。那么那个里面的主角就问那个小孩子说，哎，你为什么叫你爸爸不叫他 daddy 啊，为什么叫他的名字 Mike？ 他说啊，你想想看嘛， 在一堆人里面，如果你有急事要找你爸爸的话，你是叫爸爸还是叫 Mike， 比较有机会让你的爸爸在一堆人当中回头看到你。他说当然叫 Mike， 因为这一堆人当中叫 Mike 的顶多两三个，身为爸爸的就有七八十个了，对不对？当你要论命中率而言的话，当然直接叫名字比较准确啊。同样的道理，所以的随说音指的就是你对于他的法性舞蹈文具的安利，因为他特别指他未来业成熟的相，以那个相的未来业为假名施设，这样子方便我们去区别他的现法，没办法随相分别的相，对不对？这样子我们现法业才不会有沟通上的混乱，只是为了这个方便而有种种假名施设。所以一开始如果我们不称为这个事情是那个名字的话，那我们未来也不会称它长成的像有种种名说啊。所以我们今天会说有种种的音像，都是关待于我们对于它的法性种种言说的施设，否则一切的像不会有我们今天所认以为的差别。好，这边解释最难的随说音。所以随说音就是关待于未来的法相，在法性位，在种子位，随说他种种名而称他种种言说啊，是这样子的意思，叫做随说音。好，接着讲关待音。关待于饥渴雷烈身住啊，身住就是身体的状况啊。比如说今天我们不可能去找自己我们这个身体吃不下消化不了的东西来当谷物，对不对？今天我们为什么说这一类是谷物？因为这一类是人可以消化的。我们今天会去吃石头吗？不会。可是你看有些动物，它吃完了有毒的果子以后，它会去咬矿石，利用矿石的里面的矿物质来解它身里面的毒，对不对？可是我们人不会无聊到吃矿石吧，乃至于到泥巴坑里面去吃泥巴吧，不会。如果你有看动物频道探索频道的话，你会知道动物有这种本能，动物有这种本能，它会去吃生果，而生果具有毒性，它为了要解这个毒性，它会去吃泥巴，它会去咬岩石，利用泥巴跟岩石里面所具有的什么化学成分，让它所之前吃下那个果子的毒性呢能够化解掉。它也没有老师教啊，可是就有经验法则，他能够找到大自然能够生灭相克的法性呢。于是我们今天称什么为食物，什么不是食物。像硫化物对我们人而言就是毒，可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硫坑，就是 火山旁边也有很多的小生物，它靠吃硫为生啊。硫对它而言，硫化物对它而言是食物，反而我们以碳氢氧为生物基的这些食物对他来讲反而是毒物啊。所以我们今天称说什么是什么，是关待于我们今天生理的状况，所以我们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都是相应的。各位懂这个意思吗？就是因为能受用嘛，我们就会把一切东西分成能受用的不能受用的，完全看我们今天饥渴雷烈，雷烈是身体的健康的状态，然后呢身体的体质的状态。于是有些我们能吃，有些我们吃了就不能消化，对不对？有些我们吃就感觉到美味，有些吃起来我们就觉得不舒服，不是这样子吗？于是因着这样子的种种对境界所缘的分别受，于是我们会给它不同的名称，是不是这样子？后来就有些人他会各种的料理，于是他说观待断食所有的爱味，就会开始为我们品尝，哎，有苦的、酸的、甜的、辣的等等味。